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在以下的一小时里，我们将重播昨天晚上十点的时事经纬节目。首先请听最新的国际新闻。
阿富汗正在就士兵是否向一个婚礼聚会发射火箭炮展开调查。星期三晚上的这场袭击导致26人丧生。这次原因不明的袭击发生在阿富汗南部的赫尔曼德省，另外造成几十人受伤。警方相信火箭炮是从附近一个军方检查站发射的。联合国说，大多数遇难者是妇女和儿童。搜索失事亚航客机的行动由于元旦当天天气恶劣而受阻，直升机无法起飞搜寻尸体和飞机残骸。一名印度官员警告说，要在爪哇海深处找到至关重要的飞行数据和驾驶舱声音记录器，可能至少还要一周的时间。47名印尼潜水员组成的小分队随时准备潜入30到50米深的海底，寻找声呐探测的一个巨大的黑色物体。当地说，那可能是在上星期天的风暴中消失的亚航客机。全球石油价格去年暴跌，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跌幅最大的。在2014年市场收尾之际，国际基准的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和美国德克萨斯州西部中质原油价格的跌幅都超过 45%。 油价暴跌几乎都是在6月份之后发生的，当时的油价还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到年底时，布伦特原油为每桶 57.33 美元，美国原油价格为每桶 53.27 美元。分析家认为，油价暴跌是由于各种因素导致的全球市场供过于求造成的。美国和加拿大借助水力压裂技术提高了原油产量，这一技术使得开采公司可以开采到深埋在地球岩层的石油，这是以前做不到的。美国石油产量达到每天900万桶，达到30年来的最高。与此同时，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日本的经济陷入衰退，欧洲由18个国家组成的欧元区经济几近收缩。但是在美国，原油价格下跌导致汽油价格下跌到几年来的最低点，这促进了全球最大经济体速度的增长速度。在尼日利亚东北部，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一座教堂门前引爆了炸弹，打断了一个元旦祈祷活动。有关官员说，星期四在贡贝市发生的爆炸没有造成伤亡，但是有数人受伤。炸弹杀手被保安人员拦在教门外，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这是贡贝省一系列暴力袭击中的最新一起。一名自杀炸弹手星期三袭击了当地的一处军营。目前还不清楚这些袭击的幕后凶手，但是伊斯兰激进组织伯克圣地曾多次袭击平民，试图在尼日利亚北部另组一个伊斯兰国。一艘严重烧毁的渡轮被拖往意大利接受检查。这艘船在亚得里亚海上着火，目前官员们仍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乘客和船员失踪。拖船星期四晚间开始将渡轮拖向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港，当局的目的是搜索船上的尸体和可能导致火灾的线索。这艘诺曼大西洋号星期二在从希腊驶向意大利的途中着火，导致至少11人丧生。希腊和意大利公布的失踪人数相差悬殊，希腊说有18人，而意大利说有多达98人。目前仍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人上船，一共有470多人获救。渡轮的船长星期四首次对记者表态，他说，我们竭尽全力了，在上帝的帮助下我们尽力了。伊拉克政府的数字显示，去年的暴力活动造成15000多平民和安全人员丧生，这是自2007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 伊拉克卫生部、内政部和国防部统计的死亡人数为15538人，而在2007年逊尼派和什叶派宗派斗争高峰时期的死亡人数为17956人。新闻报告完了。
各位听众朋友，新年好，我是赵婉成。这期节目重点包括，就在全世界人们在说新年快乐的时候，中国上海外滩发生新年除夕踩踏惨剧，有至少36人死亡。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他愿意跟韩国扩大对话与合作。巴勒斯坦人建国案失败之后，再争取加入国际刑事法院。在全球事务上，奥巴马总统即将面临共和党人在国会的强烈挑战。中国历经了50年的论证和规划，耗时10年修建的南水北调工程最终到达北京。我们还有其他精彩内容，欢迎收听。节目一开始，首先我们在节目中来关注不幸事件。这是中国上海旅游标志性地点的外滩在新年除夕发生了踩踏的惨剧。这一次的事件造成至少有36人死亡，40多人受伤，为新年照上了阴影。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艾德从北京发来的报道。
上海当局说，踩踏事件发生在人们喜爱的外滩的一个阶梯通道，从外滩那里可以饱览城市天际线。中国国有媒体说，混乱发生在距午夜前不到半小时。中国的搜狐网发表的录像显示，数十名游客拥挤在通向江边观景平台处的一个阶梯通道，警方和围观的人向人群呐喊，催促人们向后退。可以看到当时已经有人倒下并被人压倒，人群后来逐渐散开，但是对一些人来说已经为时太晚。在星期四的记者会上，黄浦区公安局指挥中心副主任蔡立新对媒体表示，阶梯上有一些人要向上走，同时还有一些人想向下行，造成大量人流停滞。他说，
那么因为人多的情况下呢，后面不知道前面情况，所以后面往前用，那么两边一对冲的话呢，就很容易发生这个情况。那么整个组织工作呢，和先前的秩序维护工作呢，先后我们多次调集警力的，大概在500人左右。
当时目睹混乱场面的崔婷婷被吓坏了，她说：“
太残忍了！明明前面的人都已经倒下了，你还在一脚一脚踏上去，又不是有什么非常紧急的事情或者恐怖袭击，你要逃命，只是我们要散场了而已。”
崔婷婷和其他目击者证实，他们看到地上有假美钞，一些人说这些假钱是从外滩一家酒吧里抛洒出来的，有人弯腰拾捡，这可能是造成悲剧的原因。上海外滩有很多在共产党执政前就修建的楼房，现在是高档餐馆、酒吧、商店和旅馆。从社交媒体上发表的事发时照片中可以看到拥挤的人群，在一张照片上，街边的汽车似乎要被迎新年的人淹没，还有照片显示警察手挽着手阻挡涌动的人群，为运送伤员和救护车开路，伤员被送到4家医院救治。英文的《上海日报》早些时候报道说，有关当局担心人多出事，因此取消了外滩一个热门的激光表演活动。去年有多达30万人到外滩看激光表演，取消这个活动还是阻挡不住人们涌向外滩迎接新年。在北京，当局在午夜之前叫停了在北京最高建筑物外的一场庆祝活动，人群太过拥挤，当局开始担心，随即熄灭了那所建筑的灯光。美国之音艾德，北京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确实， 在上海发生的多人死伤的踩踏事件呢，给上海的新年罩上了阴影。这起悲剧让人感到非常的悲伤痛心。那么此外呢，在印尼的地方呢，印尼的民众他们也因为亚航的航空空难事件呢，为逝去的人哀悼。印尼当地的迎接新年气氛大大不如以往。那么其实世界各地的民众他们都是怀着期待美好的祝愿来迎接2015年新年的到来。那么至少在这一天呢，可以说是在全世界难得的在做着同一件事情，那就是庆祝新年，带着美好的希望迎接未来。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100多万人聚集在澳大利亚悉尼港湾观看那里著名的烟火秀，全球主要城市也呈现了类似的壮观景象。在中国首都北京，奥运体育场鸟巢举行了冬季体育表演和文艺演出，历时4小时的演出意在展示中国申办2022年冬奥会。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新年祝词，呼吁世界和平。
我真诚希望世界各国人民共同努力，让所有的人民免于饥寒的煎熬，让所有的家庭免于战火的威胁，让所有的孩子都能在和平的阳光下茁壮成长。谢谢大家。
不过中国上海外滩新年庆祝活动发生的踩踏事件为节日蒙上阴影，至少36人据报在事件中丧生。在中国贫困的邻国朝鲜，首都平壤的新年庆祝活动包括15分钟的烟火秀。在日本首都东京，欢庆的民众释放了数百只气球，以此迎接2015年的到来。在欧洲，教皇方济各在圣彼得大教堂举行的除夕弥撒中重申要捍卫穷人的利益。
毫无疑问，今日揭露的腐败程度需要认真严肃的灵性改造，以使精神道德再生，实现建设更加正义、充满兄弟情谊城市的承诺。在那里，穷人、弱势群体以及被边缘化的人能够成为我们关注和日常行动的中心。
德国总理默克尔谴责欧洲正在兴起的种族主义运动，他还向俄罗斯传达了强硬信息。
毫无疑问，我们希望在欧洲实现与包括俄罗斯在内的安全，而不是反对俄罗斯。同样，毫无疑问的事实是，我们在欧洲不能也不会接受最强者违反国际法的所谓权利。
法国总统阿朗德呼吁不同民族和宗教团体间实现团结，相互尊重。
人们对恐怖主义威胁、教派分裂、原教旨主义的忧虑日渐加剧，我们保卫自己的方式不是彼此隔绝，不是将某个宗教污名化，不是屈从于恐惧，而是要坚定捍卫我们的准则，即坚持世俗制度、共和秩序、个人安全以及妇女尊严等信条。
西半球各国最后迎接新年，在纽约市，那里有全美最著名的庆祝活动。今年晚会的主题是坚韧的天赋。时代广场联盟主席蒂姆·汤普金斯说，
这是因为我们今年的特别嘉宾是国际救援委员会，该委员会为世界各地难民和流离失所的人们带来尊严和帮助。这个委员会的人们在艰难困苦面前坚韧不拔。
世界各地的百姓彼此表达祝愿和希望，愿新的一年给所有的人带来幸福和繁荣。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的确如我们报道所说的，印尼民众呢，因为亚航的空难事件而使得他们迎接新年的欢欣气氛大大的减低。那么现在呢，印尼因为天气恶劣，必须要放慢在爪哇海搜索亚航班机的行动。印尼官员警告说，至少还要1个星期才能够确认飞机残骸的位置。星期四清晨天气放晴了，当局以为有希望可以加快搜索，可是呢，下午再次的出现狂风暴雨，直升机没有办法起飞搜寻尸体和飞机的残骸。到目前为止，搜救人员只有在爪哇海加里曼丹岛附近打捞上7具遗体。这架空中客车 A320 客机星期日遭遇到了恶劣天气之后坠毁，机上载有162人。东爪哇救灾官员马尔斯星期四说， 七具尸体里面有一具已经确定是女空乘员哈米德。印尼一位航空安全调查员说，当务之急是确定飞机坠毁地点，但是他警告说，要找到飞行数据以及驾驶舱的声音记录器，至少还要一个星期的时间。搜索人员星期三在爪哇海比较浅的海的区域发现了大面积的阴影，希望对那个地区加强搜索。不过印尼官员强调，目前并没有证实阴影就是人们所猜测的飞机的主体残骸。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2015年开始了，可是亚航8501失踪乘客的家属，他们心乱如麻。星期四，他们在印尼的泗水朱安达国际机场继续等候最新的搜寻消息。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架亚航8501航班星期天在印尼爪哇海坠毁，机上有162人。自从接到飞机失踪的消息后，很多乘客的家属一直待在朱安达国际机场等候消息。机上的乘客几乎都是印尼人，其中很多是中国血统的基督徒。
我很悲伤，很悲伤。当然，我们从来没想到过会发生这些悲剧。
告诉 MH370 的家属，继续祈祷，问问上帝他们的家人在哪儿。我们的生命掌握在上帝手中。昨天我们使劲的祷告，飞机就突然被发现了。
在数百名搜救人员在印尼爪哇海打捞亚航8501残骸的时候，在南边数千公里以外，几艘船在搜寻另外一片印度洋海域，希望能够找到失踪近10个月的马航 MH370 的踪影。在北京，马航370乘客的家属向亚航8501乘客家属表达慰问，但他们自己仍在无望地等候失踪亲人的消息。
说实话，那两架飞机比我们某种意义，就刚才你说的幸运在什么地方，你当时就知道结果了。所以人最痛苦的事情，我们一直在说，就是你对一个事情不了解不知道，你在这个漫长的过程中要比你知道一个痛苦的消息还要痛苦。
目前还不知道其中任何一架飞机失踪和坠毁的原因，但最新这起空难再次将人们关注的焦点集中在对马航370令人沮丧、徒劳无功的搜寻努力上。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的确的，2014年对于航空业来讲真不是一个好年份。两架宽体飞机以及机上的401名乘客、机组人员遇难，目前的原因还是不明朗。那么在这两次事故里面有个共同点，那就是驾驶员还没有来得及汇报任何异常状况就跟控制塔台失去联系。专家认为，航空公司是碍于成本压力没有采用实时的定位技术。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普蒂奇的报道。
大众还不是很了解这样一个事实，那就是当飞机离开陆地相当长的距离，在海洋上空飞行时，他们已经超出了陆上无线电系统和雷达所能监测的范围。像卫星定位和卫星电话这样的卫星通信与定位技术，使控制塔能够与飞机交流信息并确定其位置。但是俄亥俄大学电子工程学教授麦克布拉奇说，这些定位技术由于其高成本而并未广泛地应用在民用航空业。
在过去，由于卫星传送信息的成本较高，对于使用该技术实现对飞机实时定位的需求并不是很大。
飞行员被要求定期报告自己的方位，空中管制者以此跟踪飞机的位置。但是在紧急情况下，飞行员需要迅速做出决定，他们常常没有时间来汇报位置。12月早些时候，国际航空运输协会在一份报告中曾建议每架飞机都安装独立于飞行员的方位报告系统。布拉奇教授说，一些航空公司不愿意采纳这个建议。
It's mostly just a matter of you know, dealing with the added expense and then putting a system in place.
航空公司需要做的仅仅是增加一些运营成本，安装一套其运行标准和规范已经获得普遍承认的系统，所以并没有技术障碍。 我们已经有 GPS 这样的卫星定位系统，卫星通信技术也已经存在了20到25年了，所以技术是成熟的。
此外，一些飞行员担心这个独立的方位汇报系统一旦发生火灾，他们无法关闭。到目前为止，只有飞行数据记录器，又名黑匣子，是飞行员无法控制的。布拉奇教授说，马航3月份的悲剧警示我们必须采取相关措施。
我们失去了一架宽体客机，可是在当今这个年代，我们居然不知道它是在哪儿坠落的，这太荒唐了。
与此同时，美国与欧洲准备安装一个名叫周边自动检测与广播的系统，这个系统将定时向空中管制者及附近的飞机广播自己的位置。欧洲和美国分别计划在2017年和2020年将这个系统强制安装在一些飞机上。
这是美国之音的中文广播。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节目，接下来有两则短讯。阿富汗官员说，警方正在调查南方赫尔曼德省的一次火箭袭击事件，至少有26人在婚礼上被炸死，其中有很多是妇女跟儿童。这个事件发生在星期三，而且呢还造成至少50人受伤。警方说，看来这枚火箭是从附近的一个陆军的哨卡发射的。从星期四开始，阿富汗正式全面接管本国的安全事务，美国和北约在阿富汗的战斗使命宣告结束。大约12000名美国跟北约人员将留在阿富汗，帮助训练和支持阿富汗警察和车队，并提供咨询。塔利班宣称，该组织在跟西方和阿富汗军队的13年战争中取得胜利，而这场战争有将近3500名外国军人被打死，其中有2200多名美国人。一家埃及法院裁定将重新审判3名被监禁的半岛电视台记者。开罗上诉法院星期四经过短暂听证之后宣布了这个决定，但是没有确定重审的日期。澳大利亚人格雷斯特、埃及裔加拿大人法赫米以及埃及人莫哈迈德星期四没有到庭，他们将继续留在狱中。2013年12月，这3名记者在开罗一家酒店工作的时候被逮捕。去年7月，一家法院判定他们支持被取缔的穆斯林兄弟会。格雷斯特和法赫米被判7年监禁，麦哈迈德被判10年监禁。半岛电视台发言人说，埃及当局应该迅速释放他们，而不是继续维持不公正的做法，损害埃及的国际形象。半岛电视台坚持说，这3名记者是在从事本职工作，没有支持穆斯林兄弟会和被罢黜的穆尔西总统。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下面我们来看看朝鲜半岛的最新动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说，他愿意跟韩国扩大对话与合作。金正恩在发表传统的新年致辞的时候说，他将考虑恢复目前陷于停滞的跟首尔的高层会谈，不过呢还不清楚金正恩提议进行的到底是哪一级别的会谈。在金正恩提出这个建议前，韩国本周曾经提议1月与朝鲜举行高层会谈。韩国统一部星期四表示欢迎金正恩的这个表示，并且说金正恩如果有诚意就会接受韩国方面的提议。最近一次韩朝会谈是在去年2月，双方同意在去年10月重启对话，但是都没有付诸实施。韩朝会谈的议题通常都是合作事项，比方说想恢复安排上个世纪50年代韩战离散家人的团聚活动。那么韩国是在星期一提出恢复跟朝鲜就韩战离散家庭重聚等等双方共同关心的问题来进行对话，现在呢得到了朝鲜的正面回应。首尔当时提出这个提议的时候呢，朝鲜跟西方国家因为网络袭击还有人权侵犯等等问题正在进行对抗之际。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帕登发自首尔的报道。
韩国统一部长柳吉在向朝鲜提出就能够团结双方而非导致分歧的问题举行对话。
남과북이직접만나평화통일을만들어가는방안을협의해나가야할것입니다。
柳吉在说， 韩国统一筹备委员会正式建议双方在一月间就共同关心的问题进行对话。在过去一年里，平壤方面与首尔及其重要盟友美国间处于不断加剧的紧张状态，双方最近因为网络袭击问题相互指责。韩国指责朝鲜对其核电厂发动网络袭击。美国官员表示，平壤方面的黑客入侵索尼影业公司网络，试图阻止该公司发行一部有关刺杀金正恩的荒诞喜剧。朝鲜否认了这些指控，并指责美国对朝鲜的互联网进行干扰。朝鲜当局还对奥巴马总统进行粗鲁的人身攻击，把他比作一只猴子。与此同时，在一份详细描述其政治监狱网络以及谋杀、酷刑和强奸等暴行的报告面世以后，国际社会加大了对平壤方面施压，要求其解决糟糕的人权记录。而在重启有关遏制朝鲜核计划以及取消联合国经济制裁方面的谈判基本上没有进展。韩国统一部长的建议旨在通过就已达成广泛一致的问题进行合作，以缓解当前的紧张局面。他提及的合作问题包括韩战离散家庭团聚、扩大文化和体育交流，以及二战后摆脱日本统治的朝鲜半岛光复70周年庆祝活动等。军方智库韩国防卫网络的负责人申隐军支持这个温和建议，认为是双方合作而非以冲突为题举行谈判的一个途径。
지금미북관계가경색되고여러가지문제가있다하더라도우리는대화의
申隐军说，虽然美国和朝鲜关系紧张，并且仍有许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但他认为朝韩间进行对话是适当的，因为韩国不应该切断与朝鲜进行交流的渠道。原计划于2014年初举行韩朝对话，因边境发生小规模武力冲突而被取消。韩国活动人士用气球向朝鲜投放反平壤传单，引发了那场冲突。朝鲜领导人金正恩预计将会在其年度新年致辞中提及朝韩双方以及与美国的关系。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索尼影业公司引起轩然大波的这个电影叫做《采访》，也有人翻译成《刺杀金正恩》，因为索尼影业公司的网络遭到了大规模的袭击。那么这部影片呢，韩国本来就没有计划要上映的，人们普遍认为韩国打算不供应这个电影是不想激怒军事强大的邻国朝鲜。可是呢，这个影片引起的争议却反而激起了韩国民众的兴趣。有一些韩国人他们可以在网上来观看影片，可是呢，看了以后他们对影片的评价不一。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驻韩国首尔的记者帕登发来的报道。
即使在索尼影业遭黑客攻击之前，韩国也没有上映影片《采访》的计划，官方没有解释，但人们普遍认为一个主要原因是平壤对影片嘲弄朝鲜领导人金正恩表示不满。然而，许多首尔居民如今希望这个影片能够在当地上映，看看为什么影片激起那么多争议和国际媒体的关注。一些人与金正基一样，认为韩国应当支持批评朝鲜独裁政权的影片。
也许许多人反对这部影片，但是朝鲜正受独裁统治，必须要改革。
另一些人支持影片上映，是因为他们反对内容审查。江胜勇是其中之一，他说：“
这只是一部电影，没必要被禁。好多影片比这个残酷多了。”
还有许多人与孙允俊的观点一致，认为影片的争议推动了需求。
如果电影没被禁，人们根本不会关注它。
在美国，影片《采访》能在网上观看，但一些韩国人能够越过地理限制下载影片。位于首尔的韩国外国语大学韩国电影专业的讲师尼莫金观看过影片，他还关注其他看过影片的韩国人在网上的反馈。
我认为饰演金正恩的演员比金正恩本人好看多了，金正恩应该会相当高兴，你不这么认为吗？
他说，大多数看过影片的韩国人感到被冒犯， 不是因为朝鲜领导人的形象，而是因为整个朝鲜民族的形象。他们在影片中的形象是英语说得烂，带有糟糕的口音，还把吃狗肉拿来开玩笑。
很多韩国人觉得电影实际上不是对朝鲜或金正恩政权的夸张讽刺，而是美国白人男性对整个朝鲜民族的嘲笑。
尼莫金说，许多美国喜剧并不讨韩国观众喜欢。他表示，影片采访没有产生对金正恩政权进行有力的颠覆性的讽刺效果，翻译的也不准确，放映效果没有达到索尼影业黑客攻击事件后引起的轰动效应。美国之音帕登，首尔报道。
这是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
各位听众，巴以进程现在又出现了一个新的状况，那就是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正式要求加入国际刑事法院，显然目的是要向以色列提出战争罪行的指控。阿巴斯星期三签署了一项承认国际刑事法院的协议，他说联合国安理会一天前拒绝巴勒斯坦建国问题的决议案让巴勒斯坦人民失望。阿巴斯说，巴勒斯坦人想要对他所说的针对他们人身和领土的攻击提出不满。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曾经威胁要对巴勒斯坦加入国际刑事法院的请求进行报复，他没有说明是什么样的报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杰夫·拉特克说，美国对巴勒斯坦星期三的举动深感不安，他说此举适得其反，对巴勒斯坦希望成为一个独立国家的愿望毫无帮助。那么自从以巴双边谈判破裂之后呢，巴勒斯坦人一直在试图游说国际社会对以色列施加压力。那么建国案失败以后呢，现在再争取加入国际刑事法院。有关详情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巴勒斯坦人的决议草案要求以色列在2017年年底之前撤出其在1967年战争中占领的所有土地。美国驻联合国大使萨曼莎·鲍尔说，只有经过艰难选择和妥协才能实现和平。
我们知道在各方通过谈判达成一个全面解决方案之前，那些困难因素不会消失，那些威胁也难以消减。
伦敦城市大学教授罗斯玛丽·霍里斯在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美国反对该议案情有可原。
关于如何实施一项冲突各方未能达成一致的决议，如果以色列不同意撤出他1967年占领的地区，其中包括东耶路撒冷，显然他们目前并没有同意，那么究竟有谁能责成他们撤离？
以色列将安理会的决定称作是常识的胜利。
我们希望巴勒斯坦人能够了解，推动和平进程的唯一途径是和以色列进行谈判，而非继续推行这种单方面策略。
巴勒斯坦官员目前在寻求加入海牙国际刑事法院。巴勒斯坦权力机构主席阿巴斯所在的法塔赫党的发言人阿萨夫说，安理会未能维护他创建的宗旨，还有他一贯捍卫的原则。不过位于伦敦的英国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研究员梅克伯格认为，巴勒斯坦当局从这次投票中还是有所收获的。他在以色列通过 Skype 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说，
从数字上看，有八个安理会成员国投了赞成票，五个弃权，两个反对，所以即使在安理会内部支持者也占多数，更不用说联大了。这就是说，承认一个独立的巴勒斯坦国是得到支持的。
大约有500,000以色列人居住在占领地区的定居点，国际社会大多认为那是非法行为。以色列上星期批准在东耶路撒冷加建250座房屋，以色列声称修建定居点符合国际法。该地区局势仍然高度紧张，数千名巴勒斯坦人星期二参加了一名16岁男孩的葬礼。这个男孩因为向住在西岸地区的定居者的汽车投石块而被以色列军队打死。上个星期，西岸地区一名11岁的以色列女孩在自家汽车内遭到燃烧弹袭击之后严重烧伤。
欢迎朋友们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节目。我们在新年的第一天现场广播，欢迎您跟我们一起共度这一小时的时光。那么下面我们要给您报道的，就是在新年的祝愿里面，很多人当然希望能够登上更美好的前程，可是呢，现在现实环境里面有很多的绝望移民，他们要脱离困境，设法能够找到了自己可以栖身落脚之处。不久前被发现漂浮在亚德里亚海的一艘货船停靠在意大利的港口，船上就有至少600名的移民。这艘货船是悬挂着维尔多瓦的国旗，但是呢，他们抵达了这个加利波利海的南部港口之后呢，意大利红十字会的工作人员等紧急的救援人员立刻登船，可是呢，都发现到船员弃船而逃，并且呢，引擎毁坏，导致这个船只撞上了海岸。这起事件可以说是不断从非洲跟中东乘船前往欧洲寻求改善生活的非法移民事件中的最新一起。下面就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霍克的报道。
希腊当局说，他们星期二首先接到悬挂摩尔多瓦旗货船蓝天号的求救呼叫，当时这艘船正在福科岛附近行驶。
这艘船在科夫岛8至10海里附近行驶，船方说船上可能有大量的非法移民，我们在对此进行调查。大约15海里附近还有一艘船，我们在同海军护卫舰纳瓦里诺号一起努力等候弄清情况。
据希腊媒体报道，船上至少有400人，其中一些人还有武器。
求救者说他们没有食物、水、毯子和其他必需品。
希腊海军和海岸警卫队的船只以及一架军用直升机奉命前往出事点，但是在船长向有关官员保证事态已经得到控制后，这艘船获准继续行驶。上星期，意大利海岸警卫队在利比亚和意大利之间的海域救起大约1250人，当局说这些人将被意大利海军舰船带往西西里岛。土耳其媒体报道，土耳其海岸警卫队星期天从地中海搁浅的一艘船上救起131名移民，其中大多数是叙利亚人，他们在土耳其南部的梅尔辛港被带上岸。土耳其已经收容了从陆路进入的成千上万的叙利亚人。每年有数以千计的中东和北非移民试图进入意大利和希腊海岸，他们通常乘坐拥挤的小船，途中数以千人死亡。近年来，叙利亚内战、利比亚暴力加剧了这种危机。美国之音霍克，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各位听众，2014年终于过去了。2014年可以说是动荡不安的一年，在非洲地区，由于尼日利亚激进教派博克圣地的胡作非为，使得当地民众生灵涂炭。那么，博克圣地呢？他们加大了历时5年的反叛活动，而且把大批的平民作为袭击目标，而且还在东北部攻城略地。他们曾经绑架了将近300多名女学生，这个事件激起了全球的愤慨。在这个时候呢，我们来看看2015年的到来，非洲地区还有尼日利亚将会是什么样的景象？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人权组织说，博克圣地仅在2014年上半年就杀害了2000多人，大约是前4年的反叛活动所杀害人数的总和。在东北地区，尼日利亚人为死亡和失踪者而伤心哀痛。219名齐伯克镇女学生仍然下落不明。伯克圣地今年4月把他们从宿舍劫走，让全世界清醒地看到尼日利亚东北地区的恐怖。把我们的女孩带回家的推特标题传遍全球，这场运动方兴未艾，尼日利亚每天还有集会。2014年，反叛分子攻占城镇和村庄，烧杀掠抢。到年底，冲突已使100多万平民百姓流离失所。博克圣地首领阿布巴卡尔·谢考宣布建立哈里发国。分析人士说，这一宣称在此刻鼓动性大于实际性。不过，激进武装继续推进。博克圣地2014年还继续展开炸弹袭击，11月就发生了3起重大袭击。在波蒂斯库姆的一所男校，至少47人丧生；在卡诺的一座清真寺，至少120人遇难，大约250人受伤。 在博尔诺州首府麦杜古里的一处市场，两名女性自杀炸弹手炸死了至少45人。
这些疯子在这里做的完全违背了伊斯兰教义，他们就是发怒的疯子。我相信地狱里最炙热的烈火是留给这些疯子的。
卡诺的埃米尔呼吁民众自己拿起武器。
我们不能坐等当兵的到来，在他们赶到之前，屠杀已经结束了。有些当兵的扔了枪就跑。
2014年，尼日利亚军队呈现出承受重压的迹象，在东北部，总共有66名士兵因哗变而被判死刑。在博克圣地袭击了边境线喀麦隆的一侧之后，喀麦隆发起了攻势。分析人士认为，博克圣地在2014年成为地区性的威胁。尼日利亚总统古德拉克·乔纳森争取在明年2月当选连任。东北地区的战事为投票布下了不祥的阴云。美国之音记者卢克·达卡尔报道。
这里是美国之音的中文节目。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新年到来以后呢，下个星期开始美国要恢复正常的工作假期了。那么假期结束之后，美国的国会也要在下个星期复会。一复会呢，国会将是一个新的局面，因为国会的参众两院都将由共和党人掌控。共和党人掌控的国会将会权衡国际热点问题以及美国如何应对。从乌克兰的冲突到中东问题等等，都是议员们非常关心的问题。那么奥巴马总统呢，也采取了一些国际瞩目的行动。美国之音记者鲍曼发来了下面这篇有关报道。
国会复会一个星期之后，接着便是伊朗核问题国际谈判。共和党参议员鲍伯·科克等持怀疑态度的人说，一旦谈判失败，议员们将考虑对德黑兰实施更严厉的制裁。
新国会希望立即以某种形式参与这个问题，国会希望对伊朗问题施加影响。
美国国会对伊朗核野心一直存有戒心。令人意外的是，奥巴马总统几个星期之前突然宣布跟古巴恢复外交关系，对此新一届国会要通过立法，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今天美利坚合众国要改变跟古巴人民的关系，
结束对古巴的禁运需要国会立法，对此民主党议员本卡丹表示支持。
在我们跟古巴关系迈向新阶段的时候，国会需要采取行动，希望如此。
本届国会不会取消对古巴禁运。
共和党参议员卢比奥为辩论做好了准备。
白宫做出了各种让步，而得到的让步很少。
They gain no commitment on the part of the Cuban regime to freedom of press, or freedom of speech, or elections.
政治学家威廉·豪尔认为，共和党希望外界把他们提出的批评视为建设性的。
一方面，他们希望强调奥巴马政府执政的失败；另一方面，他们需要外界把他们视为负责任、成熟的党，有能力领导国家。
在国会参众两院的多数党地位将给予共和党更大的话语权，来指责总统对乌克兰问题以及伊拉克和叙利亚境内伊斯兰国暴乱等危机的处理方式。
我认为我们国家在这个问题以及其他许多方面，在世界面前就像一只纸老虎，这对我们国家造成难以置信的长期损害。
政治分析人士斯图尔特·罗滕伯格认为，奥巴马总统在民主党内也面对不同声音。
在国际和国家安全问题上，奥巴马总统既遇到来自共和党的问题，也遇到来自民主党左翼的问题。许多民主党人比共和党人更关注重新派兵的问题。
无论如何，总统似乎决心给世界留下美国扩大对外接触的印记。他在最近一次访谈中说，我相信外交手段，相信对话，我相信国家之间的接触。美国之音包曼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各位听众，北京的居民他们现在饮水跟过去不一样了，南水北调终于进京。有人说这是人类史上最宏大的控水工程，北方水荒还有北京呢，他们将会有改善这个水荒的希望。不过也有人说南水北调只是杯水车薪，没有什么太大的用处。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记者申华从华盛顿发来的报道。
2014年12月27日下午4时左右，南水进入北京城区居民供水管线。至此，长江水系水源经过历时50年论证和规划，耗时10年修建的南水北调工程最终到达北京。中新网说，北京将优先使用南水，并且逐步实现北京平原地区80%-90%的南水覆盖率。北京居民王华家中的自来水长期装有过滤装置，他说南水的到来是个福音。他对美国之音说，
确实是个好消息，起码可以解决北京地区的干旱。另外北京的水质也会改变，今后那个净水器可以少用也可以不用了。
纽约时报说，北京的地下水位每年下降90厘米，几十年来中国北方人均水资源占有量已不足全球标准的30分之1。北京官媒说，南水北调工程将使北京的人均水资源从此前的每年100立方米提高到150立方米。南水北调工程是否开始见效？说在北京的非政府组织公共环境研究中心负责人马军对美国之音说，说是正式见效了吧，可以这样认为吗？马军。
对，可以认为就是这个确实它已经开始发挥它的作用了，这个工程。首先呢，当然这个工程本身就是对于北方就是现在严重缺水的这样的一些地区呢，它还是有它的这个应该还是被看作是一个应急的这样的一个解困的工程吧。因为现在这个在北方特别是在华北地区一些这个城市陷入到了严重的缺水。
俄勒冈州波特兰州立大学地理系副教授布里特米勒曾在中国考察南水北调工程，他称这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控水工程，工程之浩大相当于每年将1/2的埃及尼罗河水从开罗输送到叙利亚北部。南水北调为中国的北方输送了生命水。不过设在荷兰的非政府组织水际网络负责人鲁斯麦修斯说，南水北调是一项非理性工程。他认为中国北方严重缺水是农业种植布局非理性造成的，北方应该种植更多的耐旱农作物，减少对水资源的依赖，减少与人争水。米勒最近撰文指出，南水北调工程改变了水资源原有的空间分布规律，势必将影响中国北方和南方的经济增长、城市化、农业生产率等的发展模式。北京这样的特定地区水资源配置被优化的现实，反映了华北平原和南方邻省在水资源空间分布上的权力不平衡状态。米勒还说，中国南方政府官员在南水北调中牺牲当地水资源以满足北方，特别是北京中心地带的需求，换来的发展质量很差，他们实际牺牲的是当地城镇的未来前途。米勒说，中国政府处理北方水资源短缺的心态似乎只顾眼前，因此谈不上可持续发展。南水北调难以缓解北方大面积缺水，其作用微乎其微，如同给慢性病人一块创口贴。报道援引阿特金国际水资源和环境机构顾问西蒙·斯普纳的话说，南水北调的库区移民计划使千百万农民从农村走向城市，这也许是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移民潮。不过为南水北调工程提供水源以及北方缺水地区的民众，10年、20年甚至50年后将不得不应对这项短视和狭隘工程带来的后果。另外，纽约时报援引水资源专家的话说，目前北京水价太低也是北方水资源管理的一个问题，水价应该提高至少2倍。不过中国政府承诺南水北调后北京的水价不变。美国之音记者申华华盛顿报道。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The Voice of America。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有关于俄罗斯方面的消息。俄罗斯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尔瓦尼被拘押，他星期二在莫斯科市中心地带试图参加他的支持者举行的抗议。在那之前，纳瓦尔尼被判犯有舞弊罪，法院判处这位律师也是博客作者有期徒刑缓期执行，但是判处跟纳瓦尼一起受审的哥哥奥列格·纳瓦尼入狱服三年半的徒刑。政治分析人士就认为，法庭的行动表明克里姆林宫害怕能够动员公众反对俄罗斯总统普京的领袖人物。有关详情，下面就是美国之音记者施瑞福从莫斯科发来的报道。
数百名阿列克谢·纳瓦尔尼的支持者星期二晚上在克里姆林宫附近举行抗议，要求释放反对派领导人及其兄弟奥列格。警察全副武装，在纳瓦尔尼违反对其下达的软禁令试图参加集会的时候将其拘押。当天早些时候，纳瓦尔尼号召持续举行街头抗议。此前他因贪污罪被判徒刑缓期执行，其兄意外获刑三年半。反对派领导人阿列克谢·纳瓦尔尼说，
这个政权已不值得存在，应该被摧毁。我今天号召大家走上街头，直到对无辜民众实施酷刑的这个政权下台。
在首都华盛顿，美国国务院发言人拉萨克称，那项有罪判决令人忧虑。
我们认为法院的有关裁决令人忧虑，裁决显然的意图是进一步惩罚和威慑政治活动，显然这是俄罗斯政府对独立声音进一步打压的新例证。
杰夫·曼科夫是设在华盛顿的战略和国际问题中心的俄罗斯问题专家，他说锁定重要活动人士的行动向俄罗斯公众传达的信息是他们也岌岌可危，法律并不保护他们。
即使未出现广泛的明显反对声浪，例如2011年末那段时间，即使普京的支持率在 80% 左右，我也同样认为审慎处理这种情况表明政治领导层担心某些地方的秘密反抗情绪继续酝酿发酵。
俄罗斯今年吞并克里米亚后，民族主义情绪上升，转移了公众对纳瓦尔尼领导的抗议莫斯科贪污腐化问题的关注力。纳瓦尔尼2011年和2012年领导了反对普京的抗议活动，成为这位俄罗斯领导人上台以来展示公众反对声浪的最大规模行动。俄罗斯政治分析人士尼古拉·皮特洛夫说，法庭判处监禁纳瓦尔尼兄弟而非纳瓦尔尼本人表明，克里姆林宫惧怕使这位反对派领导人成为殉道士。
他们非常害怕使纳瓦尼成为一名铁窗后面的英雄人物，成为所有反对派运动以及抗议等一系列运动的非正式领袖。我认为克里姆林宫在就这项判决做出决定时，考虑了持续恶化的经济形势，以及出现大规模社会抗议，以及社交网络系统出现这种运动的可能性。
33000多名纳瓦尔尼的支持者联署签名抗议法庭2015年1月15日将作出裁决，不过法庭星期一突然将裁决日期提前了两个星期。在仓促安排的这次傍晚集会上，规模较小的一批纳瓦尔尼的支持者呼喊口号，要求在俄罗斯实现自由，谴责总统普京。参加抗议活动的米克哈伊说，现在距离新年除夕只有一天，加上天寒地冻，能够有这么多人出来已经非常不错了。
当然当局希望减少对事件的反应，因为1月15号可能会有更多的人出来，不过我认为民众15号那天依然还会来。
普京的支持者同抗议者在冲突中发生了肢体碰撞，数小时后，满载防暴警察的大轿车来到了广场，对公众抗议活动实施清场，一些人被逮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欢迎收听。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俄罗斯的经济问题。现在的俄罗斯经济出现重大的危机，在11月份经济急剧的收缩，这是自2009年10月以来的第一次。这也凸显了西方联合制裁俄罗斯以及石油价格下跌对俄罗斯正在放缓的经济构成了严重的影响。下面请您收听美国之音的报道。
这辆貌似坦克的家伙其实就是一辆坦克，阿里克西·伊万诺夫把它变成一台赚钱机器，用来拉载圣彼得堡周围的公民。 这是一个噱头，但是他希望这个噱头会吸引回头客，尤其是游客。俄罗斯很少有人觉得这么安全。俄罗斯卢布币值继续下跌，11月份的 GDP 下降了 0.5%， 这是2009年10月以来的首次收缩。英国投行 IG 集团资深市场分析师阿里克斯·比彻姆说，
我认为如果计入油价下跌、制裁的影响以及由此产生的其他结果，包括俄罗斯政治的不确定性，那么前景要比许多人担心的更加糟糕。
经济不景气的阴影笼罩着俄罗斯的节日季节和消费者。自六月以来，油价下跌了差不多50%，加上因俄罗斯介入乌克兰问题，西方对它的制裁，导致外国资本大量流出俄罗斯，今年的外逃资金超过1000亿美元。问题是，俄罗斯总统普京对上述问题还能扛多久？
俄罗斯和普京总统的处境会更加困难。问题是，俄罗斯能够很快从经济的螺旋式下跌中抽身吗？我认为答案一定是不。在俄罗斯经济好转之前，还会更糟。
下面报告简要新闻。阿富汗正在就士兵们是否向一个婚礼聚会发射火箭炮展开调查。星期三晚上的这场袭击导致26人丧生。这次原因不明的袭击发生在阿富汗南部的赫尔曼德省，另外造成几十人受伤。警方相信火箭炮是从附近一个军方检查站发射的。搜索失事亚航客机的行动由于元旦天气恶劣而受阻，直升机无法起飞搜寻尸体和飞机残骸。一名印尼官员警告说，要在爪哇海深处找到至关重要的飞行数据和驾驶舱声音记录器，可能至少还要一周的时间。47名印尼潜水员组成的小分队随时准备潜入30到50米深的海底，寻找声呐探索到的一个巨大黑色物体。当局说，那可能是星期天的风暴中消失的亚航客机。全球石油价格去年暴跌，这是自2008年金融危机以来跌幅最大的。在2014年市场收尾之际，国际基准的北海布伦特原油价格和美国德克萨斯州西部中质原油价格的跌幅都超过 45%。油价暴跌几乎都是在六月份之后发生的，当时的油价还在每桶100美元以上，到年底时布伦特原油为每桶 57.33 美元，美国原油价格为每桶 53.27 美元。世界分析家认为，油价暴跌是由各种因素导致的全球市场供过于求造成的。与此同时，世界最大的能源消耗国中国的经济发展速度放缓，日本的经济陷入衰退，欧元区经济几近收缩。但是在美国呢，原油价格下跌导致汽油价格下跌到几年来的最低点，这促进了这一全球最大经济体的增长速度。在尼日利亚东北部，一名自杀炸弹杀手在一座教堂门前引爆炸弹，打断了一个元旦祈祷活动。有关部门说，星期四在贡布市发生的爆炸没有造成死亡，但是有数人受伤，炸弹杀手被保安人员拦在教堂门外，没有人声称对袭击事件负责。一艘严重烧坏的渡轮被拖往意大利接受检查，这艘船在亚得里亚海上着火，目前官员们仍不清楚到底有多少乘客和船员失踪。拖船星期四晚间开始将渡轮拖向意大利南部的布林迪港，当局的目标呢是搜索船上的尸体和可能导致火灾的线索。这艘诺曼大西洋号星期二在从希腊驶向意大利的途中着火，导致至少11人丧生。伊拉克政府的数字显示，去年的暴力活动造成15000多平民和安全人员丧生，这是自2007年以来死亡人数最多的一年。伊拉克卫生部、内政部和国防部统计的死亡人数为15538人，而在2007年逊尼派和什叶派宗派争斗高峰时期的死亡人数是17956人。去年的数字比2013年的死亡人数6522人高出一倍多。总部设在 英国的一个独立组织说，该组织的报告说2014年的死亡人数更多，有17000多名。简要新闻报告完了。
以上是这一小时的国际新闻。您如果需要获取更多的信息，请访问美国之音网站 www.voachinese.com。 如需和我们联系，美国之音的电邮地址是 chinese@voanews.com。 美国之音现在结束今天上午的中文广播。
This program has come to you from the Voice of America, Washington.